在布兰斯塔德的信在中国青年报公开之后，中国半官方环球时报英文版引述分析人士的话，美国欢迎中国学生来美国可能只是一个姿态，因为他们在文中并没有承认美国显著的加紧对中国学生同学者的签证控制。不过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星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显示，对美国来说，接纳或者是不接纳中国学生都是个问题。这份报告说，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领导地位是国家安全的重点，中国是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亦对美国构成复杂的挑战。报告提到的第一个复杂性，就是部分中国学生同学者参与了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报告这样写， AI 领域的数据比较难以获得，但是很清楚的是，有一批中国人参与了知识产权的盗窃，以及得到国家支持的针对美国科技的间谍活动。报告引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资料说，对中国经济间谍活动的调查，在联邦调查局所有56个地区办事处几乎都存在，所涉范围遍布几乎所有行业。报告还引述美国司法部的资料说，2011至2018年期间，司法部所指控的超过90的经济间谍案或者是受益国家都涉及到中国，司法部2/3的商业机密盗窃案件都与中国有关。报告还提到，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不单止限于传统的间谍案件。报告这样写，在美国大学里面的一些科研人员在中国建立了完全相同的实验室，在那里他们将美国研究的结果商业化，一些研究人员利用资金申请审议的进程非法分享和泄露在美国的研究项目。另外，中国还向美国大学里面派送军事科学家在美国受训，进行 AI 和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针对中国学生同学者可能被美国带来的经济安全风险，美国国会和政府已经采取措施。10月，联邦调查局亦正在对美国中西部各大学院校发出警示通知，提醒学校提防中国留学生。3月12日，美国联邦众议员吉姆·班克斯提出名为《2019保护我们的大学法案》。该法案要求成立一个由教育部领导的专责小组，负责管理一份敏感研究项目清单，其中涉及由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和情报机构资助的项目，旨在应对中共等外国势力对美国校园学术研究的影响和威胁，打击美国大学的知识盗窃行为。这个复杂挑战的另外一面是美中在 AI 研究上的紧密合作。美国需要中国科研人员，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主席、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克里·斯密特在报告的发布会上说，我们的委员非常仔细调查的一件事是，在有关中国问题上，我们是什么的状况？答案可能是一些人不想听，我们依赖中国研究人员和中国的毕业生，在人事上与中国分离将有损美国。他倾向于给中国学生或者学者签证，被他们留下。他说，如果你将这些人排除在我们的研究链之外，这个会损害美国，因为他们非常强大，非常有帮助。如果你给他们签证，很多人是会留在美国。根据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报告，美国和中国的38家人工智能公司已经合作在中国展开业务。中国公司已经在美国设立了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和商业子公司。美国国防部创新实验小组主任迈克尔·布朗没几耐之前亦表示，美国应该想办法留下在美国留学的理工科学生，包括中国学生。他说，在美国学习理工科的毕业生 25% 是中国公民。鉴于移民对硅谷以及128公路和其他创新基地来讲都非常重要，他们需要确保他们能够吸引全球的顶级人才，因为做一些努力留住尽可能多的学生。布朗同时亦意识到中国学生同学者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他说，在反情报方面，他们亦要意识到这样做带来风险，因为一些人不单止是对经济感兴趣，他们更有兴趣的是转移技术。他建议给联邦调查局加强在这个问题上的调查和监督。美国一些人担心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或者是学者摆脱不到中共的控制。去年8月，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报告说， 中共统战部的教学手册，指导操作人员通过强调与中国的血肉联系来赢得海外华人对中共的支持。根据美国国防部统计，在外国人获取美国敏感信息或者机密信息的行动当中，有四分之一是通过学术机构实现。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前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报告的发布会上说，在学术上与中国接触还是脱钩，是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要解决的艰难问题。他说，你可以想象，因为这个是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们有一些给我们介绍情况的人真的建议尽可能脱欧，因为来自知识产权上的威胁，但是亦有些人说不可以，在 AI 领域，特别是在研究领域保持接触是很好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